小黑猴领着单灵玉来到破瓦寒窑内，灵玉拢多眼神仔细看呐，就大吃一惊，怎么了？靠北边地上直挺挺的躺着一个人，这是个衣着华丽的年轻女子，只见她云鬓蓬松，脸色苍白，二目紧闭，不知是死了还是有口气儿。灵玉吓得没敢过去，小猴着急了，又蹦又跳啊，滋滋直跳。灵玉心的话，我哪知你要干什么呢？小猴，我说话你明白不明白？哎，奇怪，这小孩冲他点点头。哦，既然明白，刚才你跟我比划大胡子，说明这主人是长胡子的。小孩点点头。那你把我领到这儿，难道你的主人是被这个女的给害了？这小黑猴又摇爪子又摇脑袋。哦，不对，不对，要干什么？就看他指着这华丽的女子，冲着灵玉做做揖。哎，你是叫我救救他？哎呀，小猴乐得又蹦又跳又拍爪子。好，那我给看看。灵玉胆还真不小，来到切近，蹲下来摸了摸，哟，这个女的手脚冰凉冰凉的，跟死人一样。摸摸心脏，微微跳动，还有口气儿，能不能救过来？不敢说，翻翻眼皮看看，嗯，能救过来。小黑猴，你叫我救他，好吧，我把他带到家里。这小猴太灵了，你别跟他不会说呀，灵玉说什么他懂。他往旁一闪，恭恭敬敬的一动不动。灵玉一看这个女的身上穿的衣服太单薄了，想自己的外衣脱起来给他裹上，然后双手一插，一手拢着他的脖子，一手拢着腿，就把这女的给抱起来，转身出了寒窑往自己家里走。灵玉真有劲儿啊，拖着这么人呢，这像死人一样啊。哎，不困难，踏雪迎风来到自己家内，进了院往后院去。为什么？怕惊动父母。前边是五间房，中间的堂屋呢是看病的地方，东屋放的各种药材，西屋呢有张床，是善宝给人看病的地方，后边还有房子，灵玉在后院。来到自己屋内，把这女的放在床上，给她盖上被，要烧好了一碗浓浓的姜糖水，加一点发汗药，笑开牙齿给这姑娘灌下去，功夫不见甚大。床上这姑娘呻吟了一声，十二层楼咕噜噜一声响，一口浊痰吐了出来，微睁二目，愣了一会儿，环视周围，才发现自己躺在床榻上，身上盖着又暖又轻的被子，身旁站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。小猴蹭就过来了，哎呀，见主人苏醒了，那个高兴劲儿别提了，冲着主人滋滋直叫，又比划又蹦，前蹿后蹦。单灵玉不懂，床上这姑娘她可明白，因为这猴啊是她训练出来的。哦，闹了半天，我是被眼前这个女子救的，她没事要下床要谢恩。灵玉说，你别动，这位姐姐你刚刚见好，身上有汗，别再着了凉。哎呀，请问小姐贵姓大名？是你救的我？小猴跟我说你把我抱到家里的。是啊。哎呀，要不是你救了我，恐怕我得冻死在寒窑内呀，我得怎么谢你呀？别说了，这位姐姐，我看你谈吐不俗，衣着华丽，你是大家闺秀啊，怎么能一个人走到这个地方？ 风雪交加到寒窑里，你干什么来了？这姑娘听这话眼圈发红，鼻子发酸，眼泪刷下下来了。哎，我是被事情逼的，现在我是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啊。请问您贵姓啊？哦，我姓陆，我叫陆金环。陆金环，你家在哪住？我在雁门关凤凰山陆家庄。哟，单灵玉听这话倒退两步。陆家庄，陆金环，我打这个人你知道吗？谁呀？陆家庄有一位老英雄，外号叫赛叔宝，神刀手，我数个字说叫陆军章。哎呀，那是我父亲呐。哦，纳了半天是姐姐来了，姐姐在上，小妹有礼。灵玉赶紧施礼，陆金环急忙下地用手相搀。哎呀，请问小姐，你怎么这么称呼？你怎么知道我父亲呢？金环姐姐，我提个人就知道了。就在数年前，有个叫善宝、善天星的，被裸到于文国修黄土城，在那受尽凌辱，被打致残，眼看性命难保，多亏雷鸣把他救了，抢过一匹马，叫善宝逃走。黎明后边追赶，乱箭齐发，善宝后背中箭滚落山坡昏过去了，多亏陆军章老英雄将他救到家里，给他治伤，在他家养了好几个月，伤才治好。要把他送回家里这个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？
我知道啊，那善宝是我盟叔啊，他和我父亲冲北磕头，拔拜结交，结为金銮之好。善宝，嗨，那是我父亲，我叫单灵玉。哎呦，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不认一家人，原来是灵玉妹妹呀。哎呦，你可把我想死了，我父亲跟我说过。嗨，姐姐，我父亲经常念叨伯父，也念叨你。每到过年的时候啊，他的人家就说，要是没有他的盟兄陆老英雄解救，也有我一家团聚啊。愿我的盟伯父健康长寿，居家康泰。姐姐，我的蒙伯父现在身体怎么样啊？不问这话还好，一问这话，再看陆金环呢，泣不成声。
妹妹，我的父亲没了。
啊！灵玉听这话，脑袋像炸开一样，如同闷雷击顶。
怎么？伯父他人家哭去了？
他身体挺好啊，得的什么疾病？
那是疾病啊，是被人害死了，被人杀了。
什么？伯父被人杀了？伯父他的人家武艺高强，为人正直，光明磊落，是谁把他害死的？
哎，杀害我父亲凶手是他精心培养，左右不离，亲师弟，是他的师弟把他害的。
师弟？师弟是谁呀？
这个人姓文，单字名记，字元光，他叫文元光。
哦，文元光，
灵玉不知道文元光是谁，书中暗表，文元光正是灵玉心上人孟生的亲爹。文渊光又是陆军章的亲师弟，都是欧阳春风的徒弟。
那么师弟为什么把师兄害死了？
这个事儿都怪于文昭。于文昭和他的弟兄扯旗造反， 在黄土城自立文渊国，他们恨大唐朝皇帝，恨老李家人，进犯边塞，连年战争，民不聊生，边境啊越来越不安。这消息传到陆军章耳朵里，陆军章着急，但是他这个庄子没人敢动。因为什么呢？陆军章的名字中原塞外都知道，因为在边境线上。可是老人忧国忧民呢，老人在家干嘛可没闲着，他明白我是练武的，活一天练一天。他潜心呢研究六十八路绝命刀，研究阵法叫九宫八卦迷魂颠倒阵，又叫九宫八卦颠倒迷魂阵，研着干嘛呢？有备无患。老人经常在外边呢济困扶危，闹个好名声。可是前不久余文贼欺进中原，一直打到雁门关呢。雁门关的主将是谁呢？大刀王君可，王玄王君可。王君可大家都熟悉，瓦岗寨四十六友，他排行在六，单雄信是老五，他是老六，现在岁数也不小了。但是王君可这个人呢，这是好人，很勤奋。既然李世民把我派了这儿，那么我就得好好镇守边塞，在城头准备好滚木雷石、灰瓶炮子、弩弓要箭守城池。架不住余文贼派兵一次两次三次骚扰，这边一抢，王君可派人去打，余文贼跑了，余文兵啊上别地方去了，到那地方接杀，他要到那个地方去，把王君可累得筋疲力尽，是顾前顾不了后，顾左顾不了右，周围的小镇子被余文国兵将抢去太多了，眼看要成孤城一座了，最后闭关不战。哪知道余文国兵逃掉阵，领兵者是余文国的元帅，此人叫余文德，外号小温侯赛诸葛，胯下严嵩寿，掌中一对化干戟，背背四把飞刀，百发百中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善会用兵。他一下子就把周围的小部落都给收服了，力量越来越大。今天来打雁门关，雁门关周围多少镇子都归他了，小城也归他了。一交战，王君可失败了。没办法，王君可愁死了，如果丢官就丢脑袋，尘毁人亡啊，怎么办？有人出主意，快去请陆军章，陆老英雄帮忙。就这样背后里派人去请陆军章，一琢磨，甭说拿礼物来请啊，给我三寸长的纸条我也该去。为什么呢？我是大唐朝子民呢、啊、另外王玄王君可那是好样的英雄，跟我们有关系、啊、我的岳父是樊虎，房虎跟王君可人家是把兄弟呀、啊、一个头磕在地上假柳楼，四十六友接待，我能坐视不管吗？走。就这样来到雁门关，见了王君可，俩背牌不一样，陆军章小辈儿，告诉王元帅我出战。就这样陆军章领两千人到疆场交战，就这一战活擒敌将十二个，最后元帅余文德亲自上阵，手使短把双戟，虽然厉害力气也大。陆军章更不白给，他有六十八路绝命刀，开始啊本来是短刀，他研究到马上战变化无穷啊，俩人打个平手，连打三天三夜不分胜败，两下收兵。陆军章想，怪不得余文贼成气候了，这余文德就了不得呀，怎么办呢？只能智取，不能应敌。他就跟王君可商量，这么办，咱们摆一座阵，余文德他要是敢打阵，把他困到里边。就这样 就在雁门关外摆了个九宫八卦颠倒迷魂阵。当然了，什么按照五行啊、八卦呀、啊、九宫啊，什么相克相生啊，都是这套。话虽如此啊，这可分谁摆呀？陆军长自己研究的，他把周围的兵都调了，兵不够调来了老百姓，拿现在说是民兵，就在雁门关外把阵摆好了。这边跑调阵，这一天特别巧，余文德没来，而是余文德的兄弟余文江还带着几个侄子数千人冲过来了，进到里边一下子夸就被捂到里头了，一共是2400人呢，死的死，是被俘的被俘，还不含糊，余文江逃走了。这一仗大得全胜，呵，大振军威，大唐朝的旗呼啦啦迎风招展，呵，这唐朝子民精神头又来了。陆军长乘胜追击，带5000人呢，一下子哗把余文贼赶到黄土城，随后告诉王君可在边塞这块严加防范。两条，第一要各个关卡增兵添将严加防范，第二要竖旗招兵啊，叫边民投军融武，加紧训练以防不测。王君可点头，可以，我这就招兵，由你训练。陆军长说，我可不来这训练，我不想当官就不能常住在这儿。那可不说，边民呢、啊、感激陆军长，一个个头顶香盘口念佛高颂恩人呢、啊、有的都打个灵牌给供起来了。越这样陆军长越坐不住，练武人讲究施恩不图报，我做了好事不用你报恩，我心里有就得了。跟王君可说，老人家，我得回家乐守田园。你才多大岁，干嘛乐守田园呢？奏明朝廷在这当官。不不不，我不想当官，我把功名富贵视之粪土，如果想当官我早就出事了，你呀饶了我吧，我先回去。那么余文贼再来进犯怎么办？再来进犯我再出征，好吧。就这样把陆军章送到家里，送的礼物又给送回去了。往家里一坐，嘿，老妻女儿金环乐守田园，他没事了。沙利可汗余文昭和余文德都气死了，他们败到黄土城，恨得咬牙切齿。陆军章哪这么陆军章啊，我们损兵折将都损害在他的手里了，怎么办？不把陆军章置于死地，我们休想打过雁门关，休想推倒大唐，休想抓住李世民。这陆军章，陆军章好吗？就在于文国的兵将啊当中就议论开了。有人听见了，谁？此人姓文名纪，字元光。文元光，文元光，前文我说过，当初在嵩山学艺，因为奸污白玉珠被赶出庙门，不过这件事儿谁也不知道，说他家里有事儿回家吧。这个小子呢离开了嵩山之后到华山学艺，这个家伙还真有恒心，又学了5年呢。好人有本事啊，为人民造福；坏人有本事，那是祸害精。他有了本事之后啊，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啊，成了朝廷捉拿的要犯。实在过不了了，他就跑到了北国，投到于文国。到了之后，开始呢，给人看马、放牧，巧得很。有一年呢，7月份。哈，牛羊肥草而壮的时候啊，赛马，他呢也参加了，马上的技巧啊，嘿，独占鳌头，一下被于文昭的爹于文成雄看见了。于文成雄一看， 是个姓文的，长得好，骑马的技术好，过来吧，练两下子，打趟拳，踢趟腿，练练枪，练练刀。哎呀，把个于文成雄乐的嘴都合不上了。这个老奸贼一看，我要想推倒大唐，非就这样人不可，留在身旁，既是他的护卫，又是谋士。可以说文渊光说话，老贼于文成雄言听计从。于文成雄是谁？前文书我说了，沙利可汗于文昭的爹呀。可是文渊光轻易也不出头。现在呢，他在于文成雄身旁娶妻生子，有一儿一女。他早把他的原配妻子玷污的白玉珠给忘了，什么梦生啊，他根本就想不起来。这次听人议论陆军章，嗯，这名这么耳熟呢，他琢磨来琢磨去，哦，想起来了，我在东山跟欧阳春风学艺的时候，大师哥叫陆军章，什么绝命刀、编导阵，哎呀，我不会，因为我在嵩山学艺才待两年呢，净干活劈柴烧火，在那块儿干粗重活没学着能耐。嗯，我合不到陆军章呢，一来偷艺，二来要把陆军章劝说投降，我可有功了，他不想把他宰了，我就是天下第一。文渊光这个家伙真狠呢，就这样他找到沙里可汗于文昭。可汗，陆军章不是外人，是我师兄，是这么那么回事情，这么办吧，我情愿去找陆军章，他不是刀法惊奇吗，我可以学来，他不是阵法惊奇吗，我可以偷来，我劝他投降，投降更好，不投降我把他全家刀刀斩尽，任任诛绝。请问可汗，你给我什么官？于文昭一听，把眼睛一眯缝，跟他几个哥们弟兄一研究，哎呀，怪不得我那老爹看中文渊光了，闹了半天这小子有两下了，哈哈，武功好又有心计。哎，文渊光，只要那样的话，你要什么官我给你什么官。好了，你可得容我功夫，因为我要学艺偷艺，那得容我个阶段。好，你去吧，把他老婆孩子安排好，就这么换上粗布衣服登城赶路。很快过了雁门关，来到了凤凰岭陆家庄，到了门前跟家人一说，家人往里送信，陆军章现在过着太平日子，家里有钱，可你这么说吧，这辈子吃不了啊，就愁在女儿身上，女儿金环已经定亲了，但是现在不知道未婚夫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成亲不知道。不，您的师弟文纪文渊光来了。陆军章糊涂了，谁叫文渊光？想了半天，哎呀，想起来了，当初在嵩山有个小师弟，长得漂亮、聪明、伶俐，跟我在一起二年。嗯，不顾他走了，哎呀，他来的太好了，我还念叨过，有请有请，就把这个贼给请到家里。来到里边堂屋一站，陆军章一瞧，哎呀，现在的文渊光比当初的气质还好啊，30多岁不到40，白白净净，重眉朗目，往里站，低着脑袋，目不斜视，哎呀，小师弟呀，是你，师兄啊，你想死我了，我给你磕头了。哎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哎呀，你来太好了，想不到我们师兄弟见面。文渊光心的话，我来了，你就快死了。